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为我们的幸福小组啊，同工们啊，摸到的朋友们，为开放的家庭，为他们刚才像华坤长老所说的一样，为他们感恩。我们为他们鼓掌感恩好吗？求上帝祝福我们这些同工们，好，上帝使用我们这些同工们。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哈。活在立约的爱里头啊，我们常常知道这个约很重要。那在开始之前呢，可能有人在我们中间也是第一次，欢迎你。那我们再讲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祖先啊。我们是跟随耶稣，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极佳的一个榜样，他告诉你一生走什么样的信心的路程。那今天是第七讲哈，那我们在读这个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第看不见的话，你可以有自己的手机也可以哈，来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俯伏在地，耶和华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与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要必做他们的神。愿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比你的后裔守立的约。你们是都要。”你们要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神又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还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守立的约，纳了后裔到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必赐福给他，使他长盛极其繁多，他必胜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建立守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你看，受隔离的时候99岁。亲爱的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你爱我们，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人世间没有这样干净的爱、高贵的爱、永恒的爱、永不止息的爱。主，愿你的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尝到圣爱的甘甜。愿主基督，你的血洁净我们天堂中的亏欠，让我们享受你的爱，让我们心中充满着爱，让我们家中充满着爱，让我们教会中也充满着爱，也愿我们成为传爱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讲约，那圣经就是一本约书啊，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约。圣经的前一部分叫做旧约，后一部分叫做新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称圣经为新旧约全书。所以整本圣经是讲约的故事，所以这个约是贯穿了整本圣经。你懂得这个约，就明白了上帝对人类要说的话，对你的心所要说的话。我们提起约，大家不是很陌生，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契约，有合同，对吗？你买房，你卖房，你买车，你卖车，你结婚，对吗？你贷款，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签合同的事情，签约的事情。在英文里面叫这样的事情叫做 contract。 那现在有些人结婚之前还要签署这个合同。但圣经讲的这个约不是 contract， 圣经这个约是讲 covenant。 那 covenant 是我们叫做圣约，这个圣约和我们人间所讲的那个契约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人间讲的这个约是我们平等互惠的，鉴于这个平等互惠的原则，对吧？我们都是平等的，你是人我也是人，对吗？你有限我也有限，对吧？你有好处我也得好处，而且同时我们可以反悔这个约，拆毁这个约，家庭可以毁这个约，公司可以毁这个约，对吗？所以人家的约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上帝和我们人建立的这个约完全不一样，上帝是永恒的主，我们存在只有片刻，上帝是圣洁的神，我们是不洁的人。而且我们从上帝给我们的约当中得不到，上帝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上帝没有任何需要，没有任何缺乏，而且上帝永远不会反悔。所以你看上帝的 covenant， 上帝跟人类立的约，跟人间这个 contract 它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知道哈，把神的约这个伟大的这个观念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你们知道，我举几个例子，你们知道五月花公约1620年的时候，清教徒逃难来到美国，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签署了一个公约叫五月花号公约，因为当时他们乘的船叫五月花号。你看看他们就是把圣经的立约的观念运用到一点点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还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影响美国。那在这个约的里头，他就讲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的信仰，我们这些信仰捍卫者在上帝面前庄严的共同立誓签约，自愿就是一个民众自治的政治实体。所以这份公约是美国的出生证书，是美国秩序的根基，在神面前领域是把神的圣约运用到生活中，运用这么一点点，你看看就汇集千万人，造就千万人，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是受惠者，对吗？我们都是受惠者，只是把这约一点点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立国的根基。所以上帝在旧约的圣经的里头，与挪亚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与摩西立约，与大卫立约。当我们明白上帝立约的那个心意的时候，把这个约的一点点的原则运用到生活当中，带来这么大的祝福，如果全部用出来的话，那世界就是天堂了，人间就是天堂了，对吗？所以当今天你们看美国的国基根基在摇动，人们远离上帝，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开始摇动的时候，偏离上帝的时候，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对吧？种族的问题，性别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阶级的问题，撕裂这个国家。所以这是五月花公约，把神的道用一点点就会蒙福。婚姻呢也是这样，你把上帝的约运用到你的家里面，你的家庭呢就不再一样，婚姻就有了稳固的根基。为什么？上帝是这约的根基，你们两个在上帝的面前要立这个神圣的盟约，终身的稳固的永不改变的，所以那家庭就非常非常的稳固，知道彼此之间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相待。所以你就把上帝的约跟我们生活中联系起来的时候，运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生活就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神圣的约啊，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有人就会想，哎，上帝为什么要与人立约呢？什么是约呢？对吗？请弟兄姐妹记得简单的一句话，约就是关系，约就是爱。大家一起跟我说好吗？约就是关系，约就是爱。上帝是爱， 他什么也不缺，他为什么要跟你立约呢？因为他希望跟你建立关系，他希望爱你，让你领受他的爱。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基督讲过一句话，基督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大问题。你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必须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你才知道人生有定向，人生有根基，人生才有清楚的方向目标。但是基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讲是一种关系。当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断绝关系以后，这个葡萄树什么样？它会枯竭，它结不成果子。好多人说，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干净的爱，没有平安呢？因为你跟上帝的源头断绝了，关系出了问题，神的爱不能浇灌到你的心中。有人说，基督又说了哈，人就像一个浪子一样离开了天父的家。一个浪子他没有归属感，他心中没有安息，他生命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生命找不到意义。所以神知道人堕落以后这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上帝透过亚伯拉罕要跟人类立约，说我跟你要建立一个永远的约，不是只是一代人两代人，永永远远的约。神的约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上帝立约是要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那你就说，为什么上帝表达我们的爱要透过约的方式呢？不是有更多别的方式吗？对吗？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约是表达上帝爱最好的一个方式。上帝就是爱，上帝说我以永永远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爱吸引你。爱要透过约来表现出来。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约可能我们不大熟悉啊，在圣经的里头约有三层含义。约的原来的这个字它可以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隔开，就是流血。立约啊必须要有流血，立约一定要有牺牲。也知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前面对不对？把动物隔开，人从中间走过，那是告诉你所有的约是一定有爱，一定是有牺牲在里头的。所以上帝透过约告诉你所有的爱一定会流血，所有的爱一定会有死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准备结婚了，还没有结婚。我如果这个没有结婚的人，这个寻谈恋爱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他可能觉得很冒犯。人类远离上帝以后，人不知道什么是爱，爱一定会流血，爱一定会有伤痛，爱一定会带来死亡。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爱一定会流血。你知道在家里的生活当中的夫妻两个，比方说你们进入婚姻之后，你开始体会到婚姻的里头有很多流血啊，对吗？你在没有结婚之前你不懂什么是爱，你觉得那个爱啊就是漂浮在空中的玫瑰花，看起来很美。但是进入生活中以后，你发现爱是有伤痛的，爱是会流血的。上帝用这个立约的方式，用这个隔开的方式，是告诉你立约一定会有伤痛，立约一定会流血。立约的最高峰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为什么呢？把他的爱来表现出来。爱是为你死，爱是为你受伤，爱是为你流血。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当你成年人之后，经过婚姻很多年的挣扎之后，你就明白圣经讲的约为什么是流血，为什么会死亡。你在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好好体验你生活中的爱，真爱就是钉十字架呀。问题是谁钉谁的问题，对吗？要么是丈夫钉妻子，要么是妻子钉丈夫，对不对？但是基督说你钉他，他钉你，最后是同归于尽啊，没有希望啊。所以上帝说我来为你隔开，我来为你流血，我来为你死亡，让你表达，让你明白这是我的爱啊。所以上帝透过立约的方式，就是隔开自己的方式， 向你表达爱，爱是为你受伤，爱是为你受死，爱是为你受害。这是圣经为什么用约的方式来表述神的爱。神告诉我们，他甘愿为我们擘开，甘愿为我们被剪除，甘愿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人家都懂啊，你知道中文的里面的蒙月的蒙字是上头是日月，对不对？下面是什么啊？下面是什么东西？器皿的皿，对不对？所谓的立月就是在有日月为证，下面是什么？是器皿，是装血的，是装血的。所以古人都懂，上帝用他的道来告诉你，爱就有伤痛，爱就有死亡，爱就有十字架，所以爱就有隔开。所以知道了吗？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约的方式告诉你，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我为你上十字架，我为你死，为你擘开。那第二点呢？爱是吃喝。哎，你说这个约这个字怎么跟吃喝连在一起？是的，在旧约里头，上帝跟人立约以后，摩西跟上帝立约以后，终于长老上帝面前吃喝。吃喝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是信任的关系，我信任你，你信任我，我们一起来 enjoy， 这是一个喜乐。上帝给你的约是把喜乐给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吃喝，来享受他的爱。我们在人世间，在一起吃饭的都是朋友，对不对？不是吃饭啊，不是朋友在一起吃饭的叫鸿门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那就是朋友。上帝透过吃喝的方式告诉你，我要把喜乐赐给你。我要把和平赐给你，我把平安赐给你，把满足赐给你，把享受赐给你。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呢，是绑定。我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人世间所有的爱，弟兄姐妹，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结束的时候。你知道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以后，他坐卧不安，他是天下的王，是当时的 number one 人物，可是他坐卧不安，为什么？他得到了权力，得到了江山，他能稳住江山吗？他心中不安了，他就他手下的功臣要签约。当时手下的功臣137，他数了一下啊，他们开始立约的时候，他们开始锻造，我们叫做是替卷丹书，就是用个铁。把上面的皇帝跟大臣之间的这个契约写在上面，然后加上朱粉，有的加上金粉，人家是铁是永远不烂的，他觉得这是很久的一个约，对吧？我们替卷丹书就是表示我们之间签立约的。可是你知道吗？他不放心啊，他不放心，结果怎么办？他铲除了他手下的大将韩信跟彭越，如果你们读历史的话，全是用各种方式害死他们。然后他自己一个规定是说，非刘氏不得王，不姓刘的不能封侯为王。我们肥水不外流，不相信外面的人。可是他家里一团和气吗？没有啊，他的王朝最终变成一堆黄土。说人间的替卷丹书是靠不住的，但是上帝告诉你说，我跟你的约是永约，永远不改变的。人间的东西会死亡的，但是我的约永远不会废弃。基督有一次在谈到这个复活的事的时候，基督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然后讲一句话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你跟上帝的约永远也不会终结，人间的所有的约都会结束的，国与国之间的约很快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约都会消失了。有的时候婚约没有多少年就会撕碎了。刘邦替卷丹书最后是他亲手拆毁了这个约，因为人的罪不可能有很久的约，人的生命会慢慢的衰残，人会死亡，也不可能有永久的约。所以上帝透过立约的方式告诉你，孩子，我爱你，我让你明白，你回到我的约中，回到我的爱中，我愿意为你隔开， 我愿意为你流血，我愿意为你死亡，我愿意祝福你成为你的神。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来告诉他，我爱你，你回到我的爱当中，你的子子孙孙要享受这个约的祝福。这个约的高峰就是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来显明出来。你看基督的约里的爆发的三个成分，他为你擘开，饼代表他为你擘开，他的血代表他为你死亡，然后在一起吃饭是代表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个永恒的团契，然后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头要永远吃喝，永远不会消失。这是神对爱我们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约中，让你来享受他的爱，他的爱永不改变。十字架就是上帝爱最高最高的显明的方式，从亚伯拉罕那开始约就开始显明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当我们进入上帝的约之后，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有改变的，你非改变不可。当你尝到上帝爱以后，这个爱会融化你的心，会改变你的生命。一个人进入婚约以后，他说我不想改变，你知道这个人是不懂什么叫婚姻的，对吧？你说哎，我结婚了，但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哎，我想要你的时候你过来一下，我不想要你请你走开。你觉得这个婚姻是真的婚姻吗？一个人进入婚姻他一定会改变的，如果你没有改变，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婚姻，对吗？就当我们进入上帝的约之后，我们的生命开始被神改变。神告诉亚伯拉罕有两件事情，我要祝福你，我要恩待你，我要你尝到我的爱，但是有两件事情你需要做一做来表示你持守这个约。第一个，要改名字，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的太太的名字不再叫撒来，要叫撒拉，要改名字了。改名字在圣经的里头意义重大，弟兄姐妹，当你给一个人起名的时候，是表示你的权柄高于对方，对吗？你给你的儿子起名，没有你的儿子给你起名吧，对不对？同时呢，上帝改你的名字是告诉你你在他的权柄之下，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你不再是你过去的那个人了，不再是你过去的那个人了。你过去叫亚伯兰，现在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呢是多国之父。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啊，当亚伯拉罕改名之后啊，非常的尴尬，有很大的压力，可能觉得很有讽刺的味道。比方说今天上帝给我改了名字，明天让你，今天神给你改了名字，明天你去办公室上班，哎，亚伯拉罕，亚伯兰，亚伯兰说，哎，你不要叫我亚伯兰了啊，我叫亚伯拉罕啊，你不要叫我了啊，我名字改了。人家说，哦，你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吗？你说没有出什么事，是上帝给我的名字，上帝给你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你是多国之父，意思你是多子多孙，将来有很多的后代。亚伯兰，你有几个孩子啊？亚伯拉罕说，我还没有。你还没有啊，你叫多国之父吗？你看这是不是个讽刺，是不是个压力？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喊，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多国之父，结果他什么孩子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压力，是不是一个嘲讽？可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神说你跟我立约，进入我的关系当中，我的旨意在你身上，现在虽然你不能生养，但是你多国之父，我应许你，你有千千万万的子孙。现在回头看，我们当然知道上帝的应许早就成就，对吗？可是当时亚伯拉罕他改名以后觉得可能吗？我不可能成为多国之父。可是上帝说，我的旨意在你身上，你跟我立约，你的生活就改变了。 你不再是你过去的我，你不再是你过去的我，你有个新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拉罕。当我们进入上帝的爱当中的时候，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我在生活当中遇到好多这样的弟兄，今天早上华坤长老做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读的那个故事就是这样。比方说，我就见过一个赌徒的人，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赌光了，结果把手都砍掉，他还要赌。人人看到他的时候，他那个人姓彭，没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哎，赌徒来了，赌徒来了。”可是后来有一天，人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叫我赌徒，我叫门徒，因为我信耶稣了，我的生命被神改变了。”我也在生活当中见到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有人就是酒坛子，人家说他一吃必醉啊，只要有酒，他一定会醉，他就是酒坛子。哎，某某一天看他来了，哎，酒坛子来了。酒坛子说 No， 不要再叫我酒坛子了，我已经戒酒了，因为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的爱在我生命当中，我知道这个醉酒毁了我的身体，也毁了我的家庭，上帝的爱改变了我，不要再叫我酒坛子了。我也见到过有些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过去是什么，人家称他为火爆的脾气，称他为火药桶，圣经称他为雷子，就打雷一样，对不对，遇到一点事情马上就开始爆炸，伤害自己，伤害家人。所以孩子看到爸爸回来，小心不要说话了，火药桶回来了，火药桶回来了，火药桶回来了。可是归主以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再叫我火药桶，我在上帝的面前，基督的温柔在我的里面，基督改变我了。我在上帝的爱中，上帝的爱触摸了我，改变了我。”有些人在归主之前，人家称他为花心。那个花心呢，那个人是花心呢，花花公子呢，他归主以后说：“你不要再喊我花心了，我的名字叫纯心，我的心改变了。”那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人在我们中间做装修的弟兄姐妹，他在没有归主之前，他替人家装修，质量很，做工很快，质量很差，有人看他就说摇头啊，这个人叫马虎仔，马虎仔做事马马虎虎的，不讲质量的。人家说他是有名的马虎仔，可是神的爱触摸他之后，他的名字改了，不叫马虎仔了。他做事有质量，生命被神改变。你进入神的约当中，神就改变你的生命。那神让他做的第二件事情，你们都要受隔离。隔离是一个记号，犹太人非常看重隔离，到现在为止，犹太人孩子出生的第八天一定要实行隔离的，而且有父亲亲自操刀为孩子男孩子实行隔离，这个礼节非常重要。作为犹太人，我们一定要受隔离，这是他的想法，他一定要受隔离。甚至犹太人传说哈，说亚伯拉罕就坐在地狱的门口，看看犹太人，哎，你没有受隔离去地狱，你要受隔离，哎，你不要去地狱，你上天堂。那是犹太人对隔离看那么重要，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隔离是一个记号。隔离代表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摩西他就亲口告诉我们，摩西说啊，隔离是把你们心里的污秽给除掉。我们中文翻译讲你心里的污秽除掉，希伯来原文就是讲你的心要受隔离，摩西都教导我们了。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有个隔离呢？亲爱的弟兄，你们知道，改你的名字，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哎，John，你不要喊我John，我叫 Peter 了。那这个人家都知道，对吗？但是隔离是个非常私密的、隐藏的事情，别人是不能见的。女孩子不可以受隔离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定，不是歧视女性而保护女性，但男孩子要受隔离的，这是非常隐藏的事情，非常私密的事情，别人不能看见，只有你看见的，非常痛，非常苦，但是非常的跟你切身相关的，别人看不见的。所以上帝告诉你，透过隔离是告诉你，上帝跟你的约要进入你生命的最隐秘的地方， 最隐私的地方，最个人化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们的心啊，那是我们的心。我们心里有好多东西，神说你把它 cut cut cut。 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我们施行了隔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你们在他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然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基督徒要不要受隔离？我们身体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因为圣经摩西就告诉我们了，摩西就说这隔离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身体上的，而真正心灵的那个隔离。所以基督来了，他给我们每个人设下一个属灵的隔离。所谓属灵的隔离是什么呢？就把我们那个罪的本性给它 cut。 今天我们可以为什么对罪可以跨越夸耀？罪啊，我不顺服你，我不听从你，因为基督可以帮助我胜过我里面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问你基督徒要不要受隔离，我说身体上不需要受隔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心一定要受隔离，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隔离，心的隔离。我们的肉体的本性是什么？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指我们一个堕落的那个本性是什么？我们里面有骄傲 cut it， 不要 trust it， 你把你的骄傲的本性给它剪除。家里好多时候的争吵，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紧张的关系，就是因为你太骄傲了，自我太膨胀了，你看不起别人，贬低别人，人的关系就产生分裂，对吗？所以圣经说把你的肉体那个本性得 cut it， 很痛，但是 cut it， 要把它剪除。有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记恨， cut it， 不要 trust it。所以当我们这样在神的面前与他立约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力量，圣灵给我们一个力量，我们可以对罪说 No cut it。 当你的家中学会了，当我们人与之间会学会了怎么把你的罪给他 cut， 你的生活不再一样，神的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显明出来。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么说，他说看哪，日子快到，我要惩罚所有那些身体只有身体受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隔离是一个身体上的记号，给犹太人来说，很多犹太人把这个记号跟实体的关系给搞混了。记号就是记号，跟实体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像你戴一个戒指，戒指是什么一个记号？是代表你怎么样？你是结婚的人，你是有婚约的人，对吗？但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年轻人他还没有结婚戴戒指，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只是一个记号。他戴上一个记号就表示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嘛，对不对？他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对不对？如果他强调身体的隔离，那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啊。那基督徒中间也有很多的记号啊，比方我们受洗，我们受洗就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众人都看得见都能明白的一个记号，对不对？但是你受洗以后，你就是正是一个得救的人吗？不一定吧。你有了记号却没有实质，那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对吗？所以犹太人强调是外在的记号，哦，活了内心的那个隔离。所以先知说这样的人我要惩罚你，你跟我的约是无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进入了上帝的约，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融化我们，圣灵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名字改了，不是你真实的名字改了，而是人们知道你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你的心里面开始受隔离，生活的每一天我知道在主的面前我不要让罪在我身上掌权。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每天都要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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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罪的本性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伤人的，对吗？要伤害自己的，比方你的言语，有的时候你的石头需要咔一下。为什么？我打个比方说，在家庭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在婚约的里头， 当你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一定会伤害你身边的人。你说这个孩子啊，妻子对太太啊，妻子对先生说，这个孩子就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一副德行，都是你教他学坏的，他跟着你学坏的。当你这样话讲出来的时候，不是惊扰你的家庭，这个不善的言语，不造就的言语，咔，对吗？在你的生活当中，比方说，你的父母来跟你相处，住在一起，心中开始有心里的距离，开始就讲了，我的父母就不像你的父母，你看你的父母那个德行。当你讲这话的时候，不建造你的家庭，不兼顾你的婚约，要 cut。所以，上帝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验明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心灵要受隔离，这样把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在我们生命中要显明出来。所以，进入上帝的约当中，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当你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精深，脱离一种属灵的一种浮浅，脱离一种那种挂名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定会在神的爱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晋升。亚伯拉罕，神多次告诉他，神反复的告诉他，亚伯拉罕，我拣选你，因为我爱你，你有很多的子孙，将来你的子孙当中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君王从你的子孙中兴起。亚伯拉罕听进去了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啊！神反复很多次啊，跟亚伯拉罕讲啊，他听不进去啊。就像我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突然回到神的世界的里头，神的话对我们好像不起作用一样。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呢、啊。开始的神说，我给你很多的子孙，他怎么说？他想啊、哦，我这么大年龄不可能有很多的孩子了，不可能的，我的侄儿罗德将来就是我的继承人。上帝说 no, 你的侄儿罗德不是你的继承人。结果罗德走了，对吗？第一次失望。第二次呢，他跟上帝抱怨，我这么大年龄哪有孩子啊，你给我应许说跟我有很多的子孙，我这么大年龄不可能，我的仆人，我的管家以便以谢，以利以谢，他成为我的继承人。上帝说 no, 不是这样的，是从你生的才成为你的继承人。他第二次又失望了。那第三次呢，他走在上帝的前头，用人的聪明，用人的计谋，用人的计划，娶了死女夏甲，生下了以实玛利。所以他跟上帝说，以实玛利就是我的后代。上帝说 no, 我给你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你和你的太太撒来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孩子。到这个时候，神这么清楚地告诉他，他怎么样啊？他怎么反应呢？他喜笑啊。所谓的喜笑什么意思？觉得好可笑啊，真的好笑得很啊。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不是笑话吗？我太太90岁，生育的能力也断绝，这不是笑话吗？上帝跟你讲这话，你不觉得好笑啊？还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很可笑，对不对？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常常觉得神的话、神做的事情就是很可笑。可是上帝很有意思，上帝非常的幽默，幽默到什么程度呢？上帝说啊，哎，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孩子哦，你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跟撒来要生，撒拉生一个孩子，100岁你生一个孩子，这还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什么名字？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啊？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你说上帝幽默不幽默？哦，你觉得我做的话，我做的是很可笑、很好笑？那好吧，养个孩子就好笑。上帝就是这么幽默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在幽默当中蕴含一个极深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你想一想看呢？以撒后来出生了，神的应许兑现了。以撒有一天来问爸爸 ：“Dad， 你为什么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呢？什么名字都好啊，叫石头啊，对不对？叫蓝天啊， 对吧？叫刚强啊，都可以啊，为什么起个名字叫好笑呢？你作为父亲怎么回答？你作为父亲怎么回答？嗯，如果你的儿子问你，你怎么回答？那故事就开始了。儿子啊，爸爸当年小性啊，觉得神说的话，神做的事是很可笑，不可能。但是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没有一句是废话，他兑现了他的应许，他在我身上自己真的成就了。我100岁的时候，你妈妈90岁的养你啊。上帝让我开始那个好笑可笑，如今变成是什么？开怀大笑，满口喜笑。这就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啊，孩子。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我们在座的好多的弟兄姐妹，从中国大陆从别的地方移民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可笑，好笑，还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也习惯了我们的那种思维方式，我们邻里的贫穷限制了我们对神的想象，我们觉得神不可能的，神不可能的，不可能。可是神，我们当初对神的那种好笑可笑被神改变了。如今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满口喜笑。你看你们好多人脸上都是满脸的笑容，感谢主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你越是进入到神的爱里面，越是进入到神的悦里头，你当年的可笑好笑就变成满怀大笑，从心里面笑出来的。神在这个时候，神成就在亚伯拉罕的作为，让亚伯拉罕更深地认识他。我请弟兄姐妹，你在思想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在16章到17章之间，已经整整13年过去了。16章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大家还记得吗？就他跟他太太，靠人的聪明和智慧走在上帝的前头，娶了这个女仆夏甲为妻，生下以实玛利。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当年夏甲怀孕的时候心情极差，对不对？被迫逃亡，他后来天使向他显现，他回去了。你觉得从此以后家中就是风和日丽吗？有没有？没有啊，家庭一定是有藐视啊，嫉妒啊，不顺眼啊，仇恨啊，对不对？13年当中上帝没有说谎，弟兄姐妹，没有说谎，没有。亚伯拉罕没有离开神，他在神面前反省：主啊，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我的家庭走到这一步？我太依靠自己的聪明了，我太觉得我自己比你有智慧，结果我家庭走到这一步。神沉默不代表神离开了他，神无处不在，神时刻在他的身边。时间到了，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话。时间到了，上帝的应许的第一步就要兑现。上帝的应许说给你有子孙，你要成为大国，有许多子民，这第一步就要实现。这个时候多长时间，弟兄姐妹？整整25年了。从他离开老家乌尔到这一刻，已经25年过去了。神当初告诉你，我给你子孙，给你土地，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全人类，你的子孙要祝福全人类。这是个应许，这是应许啊！25年没有动静啊，对吗？到这一刻，时间到了，儿子要降生了，所以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神在我们的身边，在祝福我们，在帮助我们。神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中文翻成是全能的神，原来希伯来的文就是 I am El Shaddai， 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这么多年我在你的身边片刻没有离开过你，我是无处不在的神，我是无处不能的神。你看你自己 100岁，你的太太99岁，你就给自己判了一个死刑，我不可能养孩子了。可是神说，定我岂有难成的事吗？13年了，上帝没有说话，上帝抛弃了你吗？没有，你信实的跟随我，我在你的身边，我有我工作的时间，我是全能者 I am El Shaddai，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的挣扎，我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知道我是这样来引导你的，你怎么办？你要行走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们中文翻成，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 walk before me， 时刻活在我的面前。神的约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深。亚伯拉罕25年在神面前信实的跟随神，等候神，依靠神，时间终于到了，以撒出生，神跟他的约一定要成就。这是现实的神，这是全能者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呢，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安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敬拜，不能受洗以后你就消失了，要敬拜，要祷告，每天的灵修绝对不可少啊！ Walk before me， 行在我的面前，这样你才能有力量，你才能持守，才能越来越深的进到神的面前。你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觉得哈哈大笑，觉得太可笑了，上帝一点不可笑，上帝非常的幽默，你觉得可笑，上帝把可笑变成你开怀大笑，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立约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需要常常在神面前与神说话。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你有深刻体会，你跟你的父母常年不说话，关系就越来越淡漠了，就是你的父母关系都淡漠了，对吗？朋友多年不来往，那个友情就淡漠了，对吗？夫妻双方不说话，就透过微信，你知道关系就越来越淡漠了。我不是说不可以微信了，仅仅靠微信是不行的，需要面对面的谈话和交谈的。神在约当中，在爱当中，这个甜蜜的关系需要我们 walk before the Lord， 常在面前安静祷告灵修，每天不可少集体的敬拜，在神面前的祷告安静不可少。当你这样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你的可笑好笑就变成开怀大笑，神在你的生活中的作为就越来越显明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听好像听见了，确实不懂，看是看见了，好像不明白，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了，对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烦乱，当你真的靠近神的时候，你的忧闷就少了，家庭闹剧就少了。当你真的靠近神的时候，你学会用神的眼光，神的思想去思想，你的心怀就大了。有的时候我们邻里的贫穷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限制了我们对神的想象，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在神的跟神的关系当中，这是不可少的，祷告读经敬拜灵修，每天一点不浪费你的时间，这是祝福你。我们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必赐福，来一起来，耶和华必赐福给那些等候和寻求他的人，因此默然等候耶和华的拯救是美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很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我们在思想打拼，有好多事情需要去成就，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真正是好的。神以他立约的爱来爱我们，为我们离开，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告诉你，孩子，我爱你，身边的每一刻你离不开我，你不知道我为你准备的是什么。有时候觉得神在你生活当中觉得好像没有成就你要做的事情，可是神的计划高过你的计划。有一对夫子，他们耕种土地，有一辆破车，常常赶着牛车， 拉上这个农产品到城里面去出售。父子两个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父亲的性格比较慢，儿子的性格比较快。早晨他们起来得很早，天气很好，他们把农产品装上车，他们开始了两天的旅程。儿子跟爸爸说，我要日夜兼程，要赶快第二天就能到达市场。所以他用棍子拼命地抽打这个牛，快一点。爸爸说，儿子啊，你不要急啊，你不急才能走长路。儿子说，我们要比别人更早到达市场，才能卖出好价格。爸爸不说话，把帽子压一压，在座位上睡着了。儿子非常着急，用棍子赶牛，可牛就是牛，牛有牛的牛脾气，牛就是走得慢。走了四个小时，来到一座小房子的面前，爸爸醒了。小小说，儿子停一下，这是你叔叔的家，我们要问候一下。儿子说，还不赶快赶路吗？已经是来不及了。爸爸说，啊，只几分钟了，不碍事了，我们是亲兄弟，多年不见了，时常不见了。说两个兄弟就说说笑笑，差不多一个小时，儿子都快发疯了。好，牛车继续上路，这回父亲赶车，到了一个岔路口，父亲把车赶向右边，儿子说，爸爸向左边走，左边才是捷径。爸爸说，我知道，但是这条路更美丽。儿子显得非常不耐烦，说，爸爸你有没有时间概念呢？爸爸说，当然我知道，那是为什么我花一点时间看看美丽，享受每个时刻，微风、野花、溪水、草地。儿子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他视而不见，看不见这些美丽。当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晚霞更美，儿子的心没有一点的美丽。他们傍晚来到一个看起来像一座大的花园的地方，父亲深深地呼吸空中的香气，听听潺潺的水声，把牛牵到一边，对儿子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儿子发怒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最后一趟一起做买卖，以后没，不再跟你在一起。看到日落啊，你这个人，他儿子给爸爸说，你看日落、看风景、看美丽，比赚钱还重要。爸爸说，儿子啊，这回你讲对了，很长时间你没有听过你讲过这么美好的话了。爸爸笑了笑，几分钟以后就打呼噜了。儿子仰面看星星，睡不着，觉得夜太长，唯有自己有这样的父亲，他很难过。天还没有亮，儿子就把爸爸推醒，然后匆匆上路。大概过了两个英里，遇到一位农民，他的车，牛车，给陷在水沟里，拉不上来。爸爸说，儿子啊，去帮帮他。儿子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爸爸说，不着急，你也可能有一天会落入水沟，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忘记这一点。这时候的儿子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不看父亲的脸，勉强的帮助把那个农夫的车拉上来。这时候已经早上八点了，突然天空闪电，接着发出巨大的声响。爸爸说，儿子你看山那边黑云滚滚，看来这座城市在下大雨。这时候儿子说，我告诉你爸爸，如果快一点，我们早就把菜就卖完了，现在就回家了。父亲说，不要急，你不急才能走长路，你才能享受生命。父子俩越过山头，看到城市， 现在下午三点了，他们停下来站在山头，举目看见眼前的城市，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在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把马溜车，让他掉头慢慢的走回家。那座城市在日本名叫广岛。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正亲近神的时候，神知道在你身上做什么。我们有一天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爱他，他的爱是立约的爱，是为你割开自己的爱，是要永远与你在一起享受天国应许的爱。他永远不背弃你。我们现在请我们唱一首诗，亲眼见到你，然后我们就来祷告。爱我们，你的爱是永不 更改的爱，你的爱是逆越的爱，你的爱是为我们铺开你身体的爱，你的爱是让我们永远围在你脚前与你吃喝的爱，你的爱是永远把你和我们绑在一起的爱，是永不消失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当我们心中充满苦毒的时候，仇恨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没有喜乐，没有安宁，家中也没有喜乐，没有安宁。直到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直到基督里施加的爱流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坐在你的脚前。你的道路高估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估我们的意念。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心实地跟随你，等候你。这是25年的时间，你没有忘记，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主啊，当我们过去听到你的话，听到你的应许，听到你的福音，我们觉得可笑好笑，但是主，在生命的每一天你引领我们。今天我们坐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让我们开怀大笑的主，你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主，让我们信实的与你同行。父王，愿你的爱温暖你孩子们的心，改变你孩子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个新的名字。主啊，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每天的生活当中来革除那些你不喜悦的污秽的东西，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守节省亲的人。主，愿你的教会爱你，愿你的子民亲近你，愿你的爱融化我们的心。谢谢你在我们中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门。
请大家请坐。